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妓女拉合的故事呢，就是约书亚派两个以色列的探子要窥探那个地方，他们就到了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在那里躺卧，但是他们的技术不太好，所以他们被耶利哥城的人发现了。那么有人就去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天晚上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耶利哥王就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拉合是一个妓女，探子要混到妓女的家里要窥探耶利哥城的人。那么虽然是以色列派的，但的确他们是探子，他们是要伤害要攻打耶利哥城的。那么但是他们被发现了，发现他们进到妓院了。这一点可能我们不了解，不过我说明一下，如果你要探测情报，通常就到这种比较下流的地方，因为人比较多，也容易掩盖自己的身份，这两个人就去这里。但是你要知道，以色列的军队早就包围这个城了，所以这个城早就知道以色列人随时会进来窥探的，所以他们防备得很仔细。那么他们进来了，进到拉合的家里，那然后呢，就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探测啊，但是已经被发现了。拉合很厉害，各位对不起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大概很少讲这些。拉合是一个妓女，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妓女，也就是一个很下流的妓女。我特别要这样讲，就是他在接待客人的事上，反正有钱赚就好。然后呢，当耶利哥城的人派人来抓这两个的时候，他的情报系统也很灵，他知道别人要来了，所以在耶利哥城的警察到了之前，他先把这两个人隐藏了。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四节，女人将二人隐藏，然后隐藏好了，大概警察也到了，然后他就回来哈。那么各位在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要小心看啊，就是这些人来到拉合家里说把他们交出来，他们来，因为他们是窥探全地的。不要把这段话看成说当警察来的时候，拉合听到了以后就说，哦，你等一下，我把他们两个带到楼上去藏起来，然后藏好了以后下来说，他们来了但是已经走了。各位，拉合不会这么笨嘛，警察来了不会当着警察面把他们带上去以后再下来说他们已经走了。这里是在给读者看，说就第四节，女人将二人隐藏，应该他的意思就是女人已经将二人隐藏了，然后在人家来问的时候就说那个人果然来了。这里我们中文说那个人到我这里来，下面又说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那么显然这两个人呢，有一个可能比较重要，就跟那格拉森被鬼附的好像也是有两个人，但是有一个比较重要，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呢，在犹太人的传统呢，后来就娶了拉合做太太。那么我们不晓得是不是，不过传统是这样讲。 他们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背叛城里的奸细，他们来他们只是嫖妓嘛，我们妓女只要有钱就可以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也不会去调查，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不会接待的，大概是这样来蒙混过关一下。第五节，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哪里来我不知道，表示我没有里通外国，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表示我不跟你讲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不管怎么样，你们赶快去追，就必追上。这拉合实在是很会说谎，很会欺骗，我都觉得当场他还会表演。哎呀，他们往那去，他们是坏人啊，哎呀赶快哦，他们跑得很快哦，你赶快跟人追不上，那这些警察就被指使走了，因为如果还留在附近的话不好烟缠哦，就把他们指使走了，你们快快去追赶，就必敢追上。那么第六节又把第四节呢再解释了一下，先是旅人领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就这都是在警察来了之前，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这也表达说耶利哥城现在插翅难飞了，这两个人虽然暂时没有被捉到，但是呢还是危险的，因为他们要逃出去。好，整个讲这一幕呢我们讲得很快，其实是很紧张的，如果要拍连续剧拍的会大家都不想吃饭，就在那一直看，他们混进来了，他们被拉合接待了，然后有眼线看到他们混进来了，马上就想办法去报告，他们出去报告的时候拉合也发现了，拉合就知道他一定需要保护这两个人，不然这两个人马上会被抓，然后就把他带到上面藏起来，然后再骗这些警察把他们骗走。我这样讲是要表达一件事，就是拉合不是好人。第一个，拉合是妓女的，这不是好人，这不是一个好的工作。第二个，他说谎，这也不是好人，这是很不好的谎话啊，谎话都不好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说魔鬼是撒谎者的父。诶，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稍稍知道一点圣经的话，你大概都知道拉合是一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信心的伟人。信心伟人呢，那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讲，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他是有信心的，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信心伟人很少讲到他们的职业，比如说一开始讲亚伯啊、以诺啊、挪亚啊、亚伯拉罕啊，然后以撒、雅各啊、摩西啊，后面的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那么这些人呢提到名字的只有拉合一个，有个标题妓女拉合，没有说大卫王，也没有说建方舟的挪亚，也没有说献祭的亚伯，就只有拉合写了他的身份妓女，这有点不好听嘛，干嘛别人不讲去讲这个，以至于我们以后如果知道拉合是一个好人，拉合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是不是一个好人，以至于我们将来到天上看到拉合马上说啊、哦，你就是那个妓女啊，这不大好听嘛，你就是那个有名的 这个金陵春梦里面的那个名妓什么拉小小啊或者什么东西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名字，怎么会这样子哈？就说他是拉合不是很好吗？怎么讲他是妓女，就告诉我们他身份实在不好。那么另外呢，在雅各书第二章也讲到妓女拉合。雅各书你们都知道非常强调光有信心是不够的，要有行为。那么在第二章的24节，这也是神的话，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我们当然相信我们称义是因着信心，而且单单因着信，但是雅各这里讲到说也因着行为，并不是雅各讲的跟保罗冲突，因为神的话不会冲突的。在这里讲到说因着行为，是这个行为反映出他是真有信心的。然后再讲到这个人是怎么样，25节跟希伯来书一样讲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这里就这一节经文，就是他的行为是什么？两个行为，一个行为他是妓女，这里又再一次讲他是妓女。我看很多解经家都说他是妓女哦，可能那个意思是他在妓女的家里，妓院的家里做打扫的工作的，或者他是算账的，就是不要把他讲得太坏哈。各位这样讲话呢，其实比拉合还不如，就是不诚实。这里明显讲他是妓女，没有说他是从良的妓女，没有说他是退休的妓女，没有说他是开饭店的妓女，就说他是妓女。这第一个，我们不管是解释圣经，或者传福音，或者做见证，每一件事我们基督徒希望有个特点，我们是诚实的，不要说谎。哎，你说康牧师对了，应该是这样，连非基督徒也这样讲，可是拉合不是说谎吗？我们马上会讲。这是第一个，拉合呢是妓女，他做第二件事接待使者，也在希伯来书和雅各书里都有讲他是接待使者的。好，这个字呢，如果不讲他是妓女呢，我们就没问题，就是拉合呢很客气接待客人，这个在新约旧约甚至在今天都是基督徒该有的一个习惯和心态。在创世纪18章里面，加尔文特别称赞亚伯拉罕接待三个耶和华的使者。那么加尔文说他这样做的很对哦，因为从古一直到可能20世纪初，很多国家基本上啊，你的职业如果是开旅店的话呢，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开旅店的不杀头关起来都没问题，就开旅店的通常都是开黑店，不是欺负客人呢，就是奸什么妓院啊，或者有的是那个我们《水浒传》里面的，就是开人肉包子店。假如来住宿的客人比较年轻一点的，肉比较鲜嫩一点的，就把它蒙药，然后就把它做人肉包子。就是旅店是很糟糕的地方，那么从古到今都是一样。我们想也可以想得到，不是到今，对不起，我说到19世纪20世纪初，现在开旅店是很高贵的行业了，而且是大家求之不得的，而且是很跟我们基督教很接近的，因为旅店酒店是服务业， 我们基督徒也是以服务为目标的，我们很乐意服务。那么但是以前旅店不是一个好职业，加尔文在称赞亚伯拉罕的时候也说，就意思就是说他让客人不必，旅客的人不必冒那么多危险，基督徒要这种，要有这种恩典。好，如果呢只是这样那很好，可是拉合并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接待使者，各位有另外一层含义，接待使者如果是我们接待就是基督徒的热心爱心，妓女接待那就叫做接客。这又再一次讲到他的职业并不是一个好的职业。好，职业不好，工作不好，雅各书接着说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这个也一样啊，如果我们只是在想到说这是不是英雄救美啊，是美女救熊啊，救英雄啊哈，那么其实也不是英雄，这两个人有点狗熊啊，能力不太高啊，一下就被人家抓到，还要叫一个妓女来帮忙，那么不太有能力。但是拉合做这件事情，把他们接待了又放他们走，不仅包括他有妓女的罪行，还有一个呢是他不忠于这个国家，他不忠于耶利哥这个城，那个耶利哥不太能说国家，但是算起来是一个独立的城邦，耶利哥不好，不是拉合不好，不忠。然后呢他把人家放走呢也是不忠，应该检举的嘛，这是匪谍嘛，应该要检举的。另外还加上什么呢，说谎欺骗。所以拉合的行为是妓女，拉合的行为是不忠诚，拉合的行为是说谎，雅各书怎么好意思说他是因行为称义呢，然后还说他信心有行为所以才是活的。拉合的行为是犯罪的，罪是叫人死的，那怎么可以说他做的是好事呢，做的是对事呢？好，各位，我们看圣经啊，我们信耶稣，我们鼓励大家信耶稣，我们鼓励大家读圣经，因为这真是信耶稣是最有福的事。看圣经不能跟信耶稣比啊，因为信耶稣让我们得救，看圣经不一定让我们能够得救，信耶稣是最有福的。但是呢我们信耶稣也是因为有圣经的话的缘故，所以看圣经也是非常有福的。我们看圣经，我们信耶稣，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慢慢成长。各位，我还是在说，求主让我们都不要说谎，求主让我们有智慧。但是这是我也希望各位今天为我祷告的，就是我希望我讲的你不会误解。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非犯一个罪不可，我们非犯一个罪，就像亚伯拉罕到埃及的时候也犯了一个罪，就是说谎的罪，为了要保命。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在两个罪恶里面我们只能选一个比较轻。那么有人说两个罪恶都是恶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个恶都不能做，我们走第三条路。但是如果没有第三条路走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非做不可的时候，我们也只得选一个，一定要选一个。有人说什么都不要选，我看过包括有一个桑代尔哈佛大学教授，伦理教授，在我们台湾也很红红的，在全世界都很红。他就说那么如果我们必须杀一个人，两个人杀一个人才能保命，或者说我们必须把一个人交给恐怖分子，恐怖分子里的人质才能被放，但是 把人交过去，那个人就会被杀掉。我们是让一个人被杀，还是很多人被杀呢？那么他们就说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走第三条路。问题是没有第三条路走怎么办？另外我自己也想到，各位，我希望我们都不会碰到这种情形，就是在飞机上面有人说，不是有人说了，每次飞机都会跟我们讲，当有问题的时候，有灾难危险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的那个氧气罩带好了，再给你旁边的小孩带。那这样讲没有错，因为你没有带好的话，你没有氧气，说不定小孩子也没有办法帮助，所以一定要自己先带好。我要问的问题是另外一个，假如说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小孩，时间只允许她救一个，那怎么办？你不能像那个刚才有人说的，我怎么做都会让一个人死，我两个都不做，我走第三条路。各位，如果是这样当然很好啦，有第三条路走很好。但是如果两个小孩不救，都不救的话，两个都要死，那不是更笨吗？那不是更坏？如果你救这个，这个会死，你救那个，这个会死，总有一个会死，我想妈妈会很痛苦的啦。但是总要救一个嘛，你不要两个都死掉了，你说同归于尽，那是好像那是逃避责任，而且你和妈妈跟你们两个一起死，这不负责任。总要有一个活下去，或者有两个活下去，或者我们总希望有活下去的人能够最多。我说这话，我再一次说，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犯罪，不是说我们要说谎，不是说我们要杀人，也不是说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痛苦的选择以后我们不会遗憾。我想妈妈如果决定救老大，以后每次老二死的日子她都会很难过，每天想也会很难过。相反的也是一样，如果她救老二，老大没有救也会很难过。不仅是这样，说不定被救的那个也是会很难过。我被救了以后都想到说，哥哥和弟弟因为我死掉了会很难过。我觉得这都是可能的。我们可能需要提醒你不要难过，因为这是那种危难情形下没办法只好做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我们心中会自责，良心会不安，也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的确叫一个人死掉了，虽然是为了救另外一个人。各位，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福音所讲的救恩，就是让我们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不管做得多么好，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碰到，希望永远都不会碰到，两个小孩我要救哪一个，有一个救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会死。如果有这种情形，真的很难过。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碰到，我想我们也不会碰到。但是我们的确会碰到，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在两个错里面找一个比较小的错来犯。各位，我在新堂上课的时候也提过，求主帮助，我绝不是鼓励各位说谎，但是有的时候的确说谎，譬如说像拉合这个时候说谎是一个罪，不管是什么理由说谎都是罪，因为神不喜欢我们说谎，神是圣洁的，神要我们说实话，魔鬼要我们说谎。但是呢，在另外一个罪，两个罪里面，譬如说我不说谎就有人会死掉的时候，拉合这个时候，不是说说谎就没有罪了，谢谢，不是说说谎没有罪了，而是说神比较不纪念这个罪，神比较起码拉合没有被处罚。好，谢谢。 就放这边。啊，谢谢。就起码呢，拉合呢，这个罪神没有纪念。那么或者说我们没有看到神直接的责备，我还是说这是一个罪恶。但是呢，拉合的信心是值得称赞的，以至于他的信心好像掩盖了他的罪恶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应用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能应用的正确。这一类的经文包括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说谎，包括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说谎，而且是神指示他的，包括在约书亚记拉合说谎，这些事我在教会在神学院都不讲，也很少看到人讲。我现在觉得这样不太负责任，因为这些经文都讲得很多，我们应该要讲。另外一个是我们跟弟兄姐妹要怎么在世上生活做盐做光，我们应该要讲出来。那么讲出来，我又再重复一下我刚刚讲的，你们过去听的没有错，神是圣洁的，魔鬼是说谎者的父，我们不要说谎，我们不要做假见证，但是我们也必须知，就这是一个罪恶。如果说谎，即使是为了救人而说谎，还是一个罪恶，还是不讨神喜悦。但是在两个不讨神喜悦的罪恶里面，我们往往需要做一件比较小一点罪恶的事。这我们也求神赦免。如果我们不仅求神赦免，而且我们更是希望依靠上帝来做事，那就更正确了。好，拉合是说谎是不应该，我也不知道在当时情形下拉合如果说死怎么不说谎，怎么可以不犯一个罪，我不知道。各位，就像如果是耶利哥的警察对拉合说，有人说那两个探子跑到你们家来了，跑到你们的店来了，那么在哪里，你说告诉我们。如果拉合跟你们一样很老实，希望你们很老实啊，说哦，我是基督徒，绝不告诉你们他在哪里，绝不告诉你们他们在哪里。各位，那些警察都是很有经验的，一定知道一件事嘛，一定就是一定知道，你知道他在哪里。如果知道了，严刑拷打一定能够拷打出来的，或者仔细搜也可以搜出来。这个时候拉合要救那两个人，我想不出来除了说谎还有什么办法。对不起，而且要说的很逼真，哎呀，像妓女一样，哎呀，我不知道啦，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我把这个困难讲出来，各位，我希望我回去良心也能够被主的宝血洗干净，不要魔鬼说哦，康牧师你教人家说谎。如果我今天讲到造成这种结果，的确是要求主赦免，但是我也求主帮助我。我不是拉合，我不是妓女，我是牧师。我觉得我今天要讲这个道，不仅因为你们的灵修是在约书亚记，这是圣经的话，是宝贵的，而且我们希望我们能了解的明白，不要错误的了解。那么所以我要讲，但是我讲造成的结果，可能的确有人会觉得说谎没有关系，那我还是说说谎是罪恶，不是一件神喜悦的事。但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需要避免更严重的错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求主赦免，让我们能够免罪。好，那么拉合为了什么呢？如果只是为了两个间谍，那拉合不一定要保护，因为这两个间谍，我们必须确定一件事情，他们是站在对的一方。 啊，这又是很危险的。这不仅是要教各位学说谎，还要教各位背叛国家，那就更糟糕了。我也不是要背叛国家，我也不是要背叛台湾。说实在话，我真的说诚实话，我很喜欢台湾，不管是绿的执政或者是蓝的执政，这几年我都觉得不错了。比较起来，起码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做总统，我比他们都不如的，对吧？我也觉得他们还算努力，我有对他们不同意不满意的地方，也有欣赏的地方，但是我知道圣经上说我们基督徒对执政掌权的是尊敬的，是恭敬的，虽然不是绝对的。我们基督徒因为有神的光照，我们对人的罪恶是很讨厌的，我们对人是有要求的，对政府也是有要求的，我们不是奴性，但是我们因着主的缘故，他们是神的用人，这是罗马书十三章讲的，圣经要我们尊重他，我们不能不靠照着神的话去尊重。那么但是呢，如果在拉合这个情形下，我应该知道一件事情，遗憾的就是整个迦南地的人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或者说都不会想一想他们做错了。各位，整个迦南地的人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就是离现在差不多450年的时候，在创世纪里，神就愿意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但是一直没有给，等了400多年。神在创世纪好像14章还是15章跟亚伯拉罕讲，他说你的儿女我现在还不能把这地给他们，也不能给你，因为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的罪孽还没有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毁灭他们之前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我还希望给他们450年的悔改机会。各位，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实在是非常怜悯的神，他让这个世界上的罪人继续在犯罪作恶，迦南地的人基本上很邪恶，所以神要消灭他们。基本上迦南地的人都像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但是呢，神只是挑出了索多玛俄摩拉作为借镜，毁灭了那个这两个城的人，意思是希望迦南其他城的人能够早一点悔改。你看到这个情形，这个在生命记29章那里有讲到，说任何人如果得罪上帝不肯悔改，最后都要被消灭。那其中包括谁呢？生命记29章就讲到包括以色列人。这一点也是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是真的信靠上帝，如果我们不是真的悔改，有一天神的审判会临到所有神的儿女身上。当然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都是真正悔改的人。这个经文既然这么重要，我就读一下好了。那是在生命记29章讲到说，以色列人如果不肯悔改，神对他们的审判就像对索多玛俄摩拉，甚至照耶稣讲的比那还要更严重。就是说生命记29章22节讲到说，大家看到以色列受到的灾害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这四个城市一样。那么大家就会问，耶和华为何做这样的事呢？为何发了这么大怒气呢？25节，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我们的神是公平的，我们的神给每个人都有机会，给每个人都有恩典。迦南地的人是很邪恶的，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如此，索多玛、俄摩拉是代表，但是神就宽容他。事实上每个人神都在宽容，亚当夏娃是有罪的，耶和华对他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的那一刹那就应该死，但是神又宽容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不知道亚当夏娃吃的时候是几岁，但是亚当夏娃死的时候应该是900多岁，就是神给了他们很长一段悔改的时间。亚当夏娃最后有没有悔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希望是啊，传统说是他们悔改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从母腹中就带着罪，就应该死亡，但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让我们生出来，让我们活下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惊艳这个美丽的世界，让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让我们看到好看的东西，让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被保护而生下来，让我们在妈妈的怀中长大。对，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受到一些疾病干扰，生下来就不一定有父母的照顾，但是神还是给我们生命，包括全世界最可怜最苦的那些集中营难民营里生下来的小 baby， 或者是生下来就罕见疾病的，在育婴床里面、育婴箱里面长大的小孩，神都给他们生命，让他们活下去，虽然活得也很辛苦，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神。如果人不认识神，尤其听到福音还拒绝，实在就是很得罪上帝。如果是基督徒认识了神却又故意违反上帝的旨意，那就更不好了。迦南地的人有神差遣亚伯拉罕到这里，让他虽然没有直接的，但是也是间接的，一直不断的见证耶和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在迦南地遍地走来走去，也见证耶和华，包括五王四王之战的时候，迦南地受到那么大的灾难，亚伯拉罕神借着亚伯拉罕让迦南地的人不被外面的四王消灭。但是呢，那个时候索多玛的王谢谢了亚伯拉罕，或者说知道亚伯拉罕帮他的忙，却没有信靠亚伯拉罕的神，最后索多玛还是亡了。整个迦南地的人多多少少也听到亚伯拉罕的见证，包括亚伯拉罕到埃及，到亚比米勒王那里说，神叫我和我太太漂流在外的时候来到你们这里，我们之所以会说谎，就是因为我们怕说这个地的人不认识耶和华，会做很邪恶的事。也就是亚伯拉罕很诚恳的在这个罪恶的地方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的见证他们拜偶像的错误。亚伯拉罕为儿子娶媳妇也没有在迦南地，也是离开了迦南地，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的，就是神给他们的宽大。宽大不能到永远的，因为到永远不处罚罪恶，人就会永远犯罪，所以总有一个时候，到摩西的时候就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回到迦南地这个时候呢就准备要消灭他们了。那么在 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八节，那个时候大家都被包围了，那这个女人拉合就上到顶上去讲为什么她会欺骗。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神提醒迦南地的人，包括耶利哥城的人，说神也提醒世界上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良心中，在我们看到世界的进行中，神在提醒每一个人，如果不悔改相信神，都要灭亡。神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包括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也知道人会死，死我们对死那么惧怕，就是神在提醒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死的可怕。各位，死为什么那么可怕？说起来很奇怪，死为什么那么可怕？因为没有人死过。当然有人死过，只是活人都没有死过。所以死为什么那么可怕？不跟那个拔牙为什么那么可怕？因为我们被拔过牙，知道好痛。为什么黑夜那么可怕？因为我们走黑夜摔跤很可怕。可是死为什么可怕？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死过。这表示一件事，什么？神把死的可怕放在每个人活人里面，让活人，各位，你说我知道死可怕，因为我看到别人死。不只是这样，因为你看到别人死，就跟你看到别人吃冰淇淋，他说好好吃，你也只能猜很好吃。你要真觉得冰淇淋好吃，你要自己吃过。对一件事可爱或可怕，自己要有所经验，不管多么间接的或直接的经验。可是死我们没有经验过，我们看到觉得可怕，我们没有经验过。神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你要躲避这个可怕，你要悔改。以色列人每个人都知道这可怕，尤其是迦南人，其实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一个妓女都知道。我不知道拉合这个时候几岁了，我不知道她是一个年轻的妓女或者是一个老妓女，我不晓得。但是她记得，她记得40年以前的一件事。40年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把埃及军队都淹死了，耶和华做了这件事。拉合知道这40年前的事，不知道是他爸爸妈妈跟他讲的，还是他年纪比较老，小的时候听过这个话。他做了一个人应该做的事。如果以色列的神这么伟大，可以把埃及的军队消灭，而且最近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消灭了两个很强大的国家，他们都知道，连耶利哥城都知道，知道的结果是心都消化了，心都消化，都害怕了，结果却不是悔改投降，而是垂死挣扎，抵抗到底。各位，耶利哥城的人该死，他们明知以色列人是神的军队，他们可能也明知他们要被消灭，因为他们作恶多端，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有拉合的智慧说，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错了，如果神也要算账，那我们能做的事，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向神投降了，也就是信靠降服这位神了， 也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做的事情。如果只有他那里有救恩，我们就应该信靠他。各位，这叫拉合的信心，这个信心遮盖了他一切的过错，如同我们的信心也一定遮盖我们一切的过错。雅各书没有讲错，希伯来书没有讲错，约书亚记没有讲错，我们没有否认他们的罪恶，他们都是罪人，说谎、做妓女、不忠都是罪恶，但是忠于上帝，神的恩典就洗净一切的过犯，因为上帝是独一的真理，独一的救恩。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让我们遵行你的真道，让我们信仰你的救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